好，大家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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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好，请放掌。现在呢，请大家翻到禅林宝训的421页。我们接着上一次的往下学习，我们看下边这一段文字。山堂曰：蛇虎非蚩渊之仇，蚩渊从而豪之，何也？以其有异心故。这里这个蚩是什么呢？蚩指的是猫头鹰啊。蚩渊之仇就是说，这个蛇和老虎啊，跟猫头鹰和老鹰呢，他们本来不是仇家，但是为什么猫头鹰和老鹰见了他们呢，就会嚎叫？嚎就是嚎叫的意思。为什么嚎叫呢？因为这个蛇和老虎啊，它有异心。什么心啊？有杀心。就蛇和老虎啊，特别的凶残，特别的凶暴，尤其这个蛇，嗔恨心特别重，见了什么东西啊，都看成敌人，就嗔恨心特别重啊。曾经有一个密宗的大德说过，他说人为什么见了蛇这么害怕呢？是因为蛇的嗔恨心太重了。嗔恨心重的人啊，就让人看了害怕，虽然没有跟他接触过，没有说过话，没打过交道，但看这个人呢，就是害怕，就是说这个人的嗔恨心显现的一种感觉。那么这个蛇虎呢，就是这样，让这些猫头鹰啊之类的看了他就很惊恐的叫，就是因为他有异心，他心很不安，他把别人啊都看成异己，其心若异。不是有一句话说，非己同类，其心必恶，就只要不是跟自己是同类的，看别人都是坏人。这个异是指的这个意思。再看后边，他说牛至非鹰雀之欲，鹰雀皆而成之。牛呢，指的是这些黄牛，雉啊，指的是猪的意思。就是牛和猪啊，并不是一些鸟啊。这里的鹰雀指的是专门喜欢吃牛或者猪上一种小虫子的鸟。我们看动物世界，欧洲有一些动物身上经常落了一些鸟，帮它捉虫子吃，它自己也能吃，也能帮它出洋。欲啊，就是同质的意思，同质控制。就是牛和猪呢，本来就不是能够控制这些鹰雀的一种动物，但是鹰雀呢，都跑到它身上帮它捉虫子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以其无异心故。就是这个牛和猪对这些落在身上这些鸟啊，一点坏心都没有，心里坦坦荡荡的，一点起心动念都没有，都不想伤害别人，也不想占他的便宜。哎，你落下来随便落下来，心里啊不动心。你啊，这个牛和猪啊也能够对这些鸟不动心，不动伤害之心，所以这些鸟落在他身上很安全。昔赵州防疑安主执出生犯，这里又举例说明，说明这个人无异心。就赵州从身禅师过去行脚的时候啊，曾经参访过一个庵主啊，一个寺庙里的小草庵啊，有一个庵主住在那里。庵主很用功，每天到时间呢，都按照佛制的要出生饭。什么叫出生饭？出生饭，大家看我们下午放蒙山，有一个师傅呢，到时候就把这个米呀、和水呀，出到外边的生台去。生指的是众生的意思啊，就是给众生布施饭食，就叫出生。我们斋堂门口也有，每四年供养之后，师傅都要出去把饭 放在这个桌子上。出生桌是给什么出生呢？给几种。我们看功课本啊，朝暮客送，说这个尔时临斋要出生的时候念的一个偈子是：大鹏金翅鸟，旷野鬼神众，罗刹鬼子母，甘露西充满。大鹏金翅鸟啊，指的是以龙为食的一种鸟，特别大。华严经里记载呢，这个大鹏金翅鸟是以龙为食，并且大鹏金翅鸟它不吃好的龙，就是不吃健康的龙，就是一些龙快病了快死了，它就吃这些龙。等它要吃它的时候呢，它就用两个翅膀啊，往大海上一扇，把海水都扇到两边去了，露出龙宫来，它就抓住快死的龙，就拿起来一口气就吃掉了。虽然说是快死了，但毕竟还是有生机在啊。那么佛陀就怜悯他，就让佛陀的后世的弟子呢，在临斋的时候念供养咒，观想供养为他们，是为了保护他不杀生。旷野鬼神众指的是那些恶鬼道的众生，还有一个罗刹鬼子母。鬼子母的故事呢，就在佛经里是说，鬼子母呢，他是鬼子啊，他的孩子也是小鬼，他是他们的母亲，他每天都要吃一个小孩，吃一个人间的小孩。有一天佛陀看到了，看到他这样天天去杀生啊，很不忍心，也感觉到他度化的因缘到了，就把他的孩子用神力给藏起来了。鬼子母呢，捉了小孩回来，准备喂他的孩子吃，找不到自己孩子了，到处找，找啊找啊，这个撕心裂肺，特别痛苦。后来佛陀就出现在他面前，就问他，他说：“你看你自己就这么一个孩子找不到了，你这么难受，你天天吃人家的孩子，人家的母亲不难过吗？”他就哑口无言，哎，一下就醒悟了。他说：“但我的孩子还是要吃饭，怎么办呢？”他说：“不用愁，你好好的给我佛教护法，我的比丘弟子啊，乃至后世的比丘弟子，他们临斋的时候，我都让他们吃饭的时候、过斋的时候念供养咒，哎，把这些饭食施给你，你就不会挨饿了。”所以我们这个出生啊是有来历的，是给大鹏金翅鸟、旷野鬼神众还有罗刹鬼子母，主要是给他们施食，就叫出生。出到生台上，通过这个咒力的加持，通过观想力的加持，让这些反食啊进虚空变法界，让他们得到保足。就赵州禅师参学的时候啊，碰到一个安卒在出生，就是出食了。赵州禅师就问他：“雅子见人未甚飞去，主枉然。”就说：“哎，他说你看那里有一只小鸟啊，怎么见了人就飞走了呢？”这个安主呢，枉然就是茫然，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答不出来。遂涅前于问舟，涅是什么意思？涅就是倒的意思，就是用脚踏，就是跟上，就是说跟着他这句话。马上去问赵州，哎，是什么原因啊？周对曰：“唯我有杀心在。”赵州禅师是替这个安主做的回答。哎，他不是问他吗？哎，你说这个小鸟为什么看着人飞走了呢？他答不出来，就问赵州：“啊，到底是个什么原因啊？”赵州就替他回答说：“因为我有杀心在，就是安主啊，你有杀心。当然，这个杀心呢，大家不要理解是杀害众生的心，不是。”这个杀心指的什么？这个杀心指的是我们的妄念，生灭的妄念。生灭的妄念杀什么呢？杀掉我们的真如自性。我们的真如自性啊，本来清净，本不动摇，本来这个具足圆满，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心妄动啊，老是攀缘外境，就把大好的真如自性给杀掉了。所以这个杀心呢，不是说它有杀生的心。一个主安的安主啊，主安这么多年，他不可能去动这种杀害众生的心，就是因为他这个妄心还有，看见这个小鸟了，为境所转了，心对他动念头了，一动念，这个鸟也是很灵的，你一动念头，他们就能够察觉到，因为这些动物时刻生活的惶恐之中，就很不安全，所以他对人和事啊，对其他生灵的观察，就比人观察的灵敏。对，你只要对他一动念头，一看到他，或者你看人很难看到自己的念头啊，你看到这个鸟的时候，可能想赶他走，可能想把他捉住， 其实这都是妄想，这个心一动，哎，这个小鸟马上就飞走了。如果你心不动呢，你像过去很多高僧大德与老虎啊住在一块儿，哎，老虎也不怕他，还给他当侍者帮他看门。再看后边，是故依于人者，人亦疑之，妄于物者，物亦妄之。这就做了一个总结，我们对别人有怀疑，对别人动了念头，别人都能感知得到啊，是吧？所以说人欺骗不了别人的，很多人都是自作聪明，耍弄人，嘴上说一套，心里想一套，背后又做一套，自己还以为聪明，这样的人很可怜，是不是？日久见人心。再一个呢，就你是不是发乎你的真诚，别人能感受到的。你说对别人好，嘴上说的好，说你要心里也好，哎，做出来也好，人家一定会感知到的。但是你如果对别人动了念头，对这个人有意见，嘴里说，哎，我对你没意见啊，啊，我对你这个事我都能看得开，都能宽容，但人家心里感觉不踏实。为什么？是因为你心里边有疑，怀疑别人，不信任别人。所以说这个一点都骗不了人，就是你真诚不真诚啊，别人是很能感知到的。疑于人者，人亦疑之，妄于物者，物亦妄之。你只要真正把外在的事物都看淡了，都不挂碍了，真不执着了，哎，外边的事恰恰影响不了你了，也障碍不了你了。我们总是说人生有很多过不去的坎儿，有很多对付不了的人，其实就是我们心里对别人有一种错误的判断，错误的感觉，或者说一种错误的态度。这一点呢，就是说它是很深的，这个意义是很深的。就是外在人和事的显现靠什么？就是我们心的状态。你心里感觉没什么，哎，心里感觉这个人挺好，你跟他打交道，哎，你俩关系慢慢就会好处。你老是感觉人是坏人，心里啊老是看着坏人，但是表面上还夸人家是好人，这么跟人相处啊，久了人就会伤害你。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心啊不清净，我们说自己心不清净，自己又照察不到，还老是认为自己，你看我做得很好啊，我说的也很好啊，怎么会别人对我不好啊？其实不是，我们很多的好啊，不是发自内心的真诚，我们没有忘记别人的不好，我们始终抓着别人的不好，我们潜意识里边认为别人不好，对人有意见，不能相忘啊，不能相忘，所以他就会将来对你造成困扰，造成伤害。不光是人，事也是这样。因此我们这个心胸是很重要的，这颗心我们要好好的反观自心才好。后边有举例说明说，古人与蛇狐为伍者，善达此理也。你像以前的这个唐朝的时候，牛头山的懒容禅师啊，当时道信禅师啊看到懒容禅师住那个牛头山上面一片紫云，紫云盖像一个华盖一样，就说这个山里边肯定有一个了不起的修道人住，就去了。去了一看是那个懒容禅师，去了也没见别人，就说，哎，你这个道人，说你住在这里没有侍者吗？他说有啊，领我去看看吧。好，领你去看看。去了以后他叫了一声，几只老虎跑出来了。他跟老虎相处，老虎都不伤害的，为什么？他心里对老虎一点，我们可以去体会一下哈，为什么这些高僧大德跟这些老虎住在一块，老虎都不伤害的，是吧？他心真的是很慈悲，他心里对老虎一点防范也没有。我们跟别人接触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始终防范着别人，对别人有一种防范心，或者对别人有一种怀疑的心，那人家也会离你很远，你不能很坦然的、很坦诚的，或者说很温暖的去接受别人，那别人也不会真诚的对你。人都是这样，一心换心，这就是说世俗那句话，一心换心。你是用什么心对待的别人，别人就会回报你什么心。动物也是这样，你对一个动物，你真心心里真的是对它好，心里完全没有不清净的念头，哎，这个动物啊，也会对你很温顺、很服帖。 这古人啊，真的是道高龙虎符，德重鬼神轻，鬼神都敬他，龙和虎都被他的德行所感化。就是说古人能够忘于物，忘于我，对外在的事物没有什么，就是不动心，不产生一些任何直取这种知见，所以他们能够与万物啊，与万物为侣，却不为万物所害。我们呢，我们心整天忐忑，与什么在一块儿，就会与什么产生伤害。所以这就是众生的心不清净啊，我们要多加反照自己。后边又用庞居士一个句子来说明这句话。庞居士呢是唐朝的时候庞蕴居士，庞蕴居士在禅宗里面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大居士。他以前家产万贯，但是后来啊，他把自己的家产全部偷江了。他说我这是真布施，世间人呢都是拿着钱去做游相的布施，换取世间的名声，换取世间的利养，他不是，他连布施的相也布施掉了。为什么？我这些钱全部沉到江里去。他说我这个做大布施，跟别人说是真布施，就不欺世盗名，给那些欺世盗名之徒立个榜样。这是庞蕴居士。后来他参过石头西迁禅师，最后呢是在麻祖道一禅师那里开悟的，非常了不起。他一生啊走遍了丛林，在他那个时代天下龙象云奔，善知识遍地都是。庞居士一生啊参访了无数的善知识，所以在这个五灯会员这个灯录里面，庞居士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。虽然是一个在家居士，就是现居士身而做佛事，这么一个大长者居士非常了不起。庞居士呢有一首偈子是这么说的，他说铁牛不怕狮子吼，恰似牧人见花鸟。其实这两句呢不太出名，庞居士的这个偈子前边两句是最出名的。前边两句怎么说的？但自无心于万物，何妨万物常围绕。铁牛不怕狮子吼，恰似牧人见花鸟。庞居士前边两句是在丛林里边流传非常广的一句禅语，就是但自无心于万物，何妨万物常围绕。就只有我们的心啊，对身边的人和事万事万物不动心，他们经常围绕着你，怕什么呢？是吧？你的心不动，妄想心不动，万事万物围绕着你，你就不害怕，不被它所染，而能够随缘其用。这是一个悟道人的一种旷达的境界。这也跟孟子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，就这种心胸，这种受用，世间万事万都是为我准备的。为什么？但自无心于万物，我对他没有贪婪，没有爱憎取舍，有缘就用。所以说何妨万物所围绕。众生就不行了，众生我们身边上有什么东西，我们就被什么东西所染。说有吃的，我们就被吃的所染，挑来拣去。哎，跟个朋友打交道也被朋友所染。为什么我们老是看人的好，说人的是，说人家非，就老是被外物所染，被外物所牵。这就是凡夫和圣人的不同。真正修行正道的人，解脱的人，就是这种心境，但自无心于万物，何妨万物常围绕。不怕入的世间，不被世间所染，这就是一大修行人的一种心胸。我们再看下一段。山堂曰，山堂指的是山堂道镇禅师啊。他说欲下之法，恩不可过，过则骄矣，威不可言，言则怨矣。欲下，欲就是统帅统领的意思，下就是指部下，就是领导你的部下呢，这些方法呢，恩不可过。恩啊指的是施恩，就是奖赏的意思，奖赏别人啊不能过了。为什么？一旦奖赏过了，别人就会骄慢。譬如说别人有一点小小的功劳，你给他一个很大的奖赏，他会很骄慢，他会认为自己哎呦，我做的这个事很了不起吧，他就会骄慢。威不可言，言则怨矣，就是威啊，人的这种权威不能太严了。 不能整天板着脸一本正经的跟人说话，不能这样，尤其不能太过于逼迫别人，一定要温和，一定要中正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严则怨矣，你管得太严了，一副冷面孔或者整天对人喝来呼去的，别人就会怨，就会产生怨恨了。后边说欲恩而不骄，威而不怨，恩必施于有功，不可妄加于人，威必加于有罪，不可滥及无辜。就是如果你的奖赏啊，让别人不产生骄慢，你的权威呢，让别人不产生怨恨，那就会把握一个原则。什么原则呢？就是你的奖赏一定要施于有功的人，并且根据他的这个功劳的大小啊，给他合理的奖赏，不能随便做好人，不能随便做好人啊，是吧？随便给别人奖赏。那么权威也是这样，权威啊一定要施给那些有罪的人，有过失的人，不能人家还没犯过失呢，你板起脸来把人骂一顿，把人说一顿，或者处罚别人，就是说不可滥及无辜。再看后边，故恩虽厚而人无所骄，威虽严而人无所怨。如果能掌握好这个原则呢，你的奖和罚啊，就不会产生这种骄慢和怨恨。后边又说，功或不足称而赏之以厚，罪或不足责而罚之至重，虽是小人故生骄怨矣。就是一个人的功劳啊，跟他所受到的奖赏不相称，就是说你奖赏啊太过于厚重了。那么一个人的罪过呢很小很轻微，不至于责备或者说惩罚他的程度，但是你用一个重罚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，那么这两件事掌握不好这个度，就会使小人啊产生骄慢，产生怨恨。那么在这段文字之外呢，我还想了一点，就是说什么呢，就是有功而不赏，有过而不罚，又会怎么样？譬如说别人做出了贡献，做出了功劳，你如果不奖他，不奖也不行，我想。为什么？不奖则不悔。你如果不奇励别人，别人做出了功劳啊，做出了贡献，你不奖励他，别人啊就不会感恩你。这都是人之常情啊。人受了功劳，哪怕你是去赞叹别人，这也是一种奖励。赞叹啊，随喜啊，是吧？这都是一种奖励。你如果无动于衷，觉得做了就是你该做的，你再辛苦再累，那是你自己该做的，这样别人就不会对你心存感恩，并且人一次一次的这样去发心去做事，你不没有一句赞叹的话，给他相应的一些奖励呢，这个人啊久了就会生怨。所以功而不赏，久则生怨，这都是人之常情，尤其是对世间的人，世间的人都不是菩萨，很多人都不愿意发心，人家就是来做事啊，就是为了想为自己啊这个功名利禄来的。所以啊，有功必须赏，但是过呢，有过必须罚。过而不罚会怎么样呢？过而不罚则人不敬，不敬啊，不敬什么呢？第一，不敬人，你这个主事的人做事的人他不会尊敬你，他觉得你看你怕我吧，你不敢罚我吧，是吧？我犯了错误了你还不罚我，他不仅不感恩你，他会不敬你。第二个不敬是不敬规矩，就你这个规矩这个法则你就立不起来了，有了过失你不罚，后边人再出了过失你再去罚，那就不平等了，别人就会怨恨，说你看前边犯了同样的过失你不罚，我犯了你罚我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过而不罚则人不敬，以至于悖乱，就会也是出乱子，你就这条规矩这个制度你就废掉了，如果出了事情不罚的话，所以一定要当讲则讲，当罚则罚。那么这一段文字呢，善堂禅师就告诉我们，讲和罚一定把握一个合理的度，不能滥用人情，一定要掌握一个合理的度，掌握合理的度就会把事做得均平。因为我们也常说做管理是做什么， 做管理其实就是把一碗水端平，好的讲，坏的罚，一定要把这碗水端平了，不能用自己的情绪，用自己的人情去处理事情，那样呢，你管什么都管不好，尤其是管理一个寺院，管理一个丛林，如果随着自己的这个好恶的感情啊去处理事情，这碗水端不平，那就会怨声载道，不可过严，恩惠啊也不可过厚，一定保持一个中道。我们再看下一段，山堂曰：“佛祖之道不得过中，过中则偏邪。”佛法讲的就是中道，中道啊，你不能执着于两端，哪两端呢？这两端其实就是有和无的意思。有和无啊，指的是心和相的意思。相指的是一些表象的东西，形式的东西，比如说怎么念佛，怎么打坐，怎么，很多表象的东西。心呢，心就是指的这个本来的心性，无所挂碍。所以这两个你都不能偏了、啊。没有这种心性的般若智慧，纯粹执着在形式上去修，这样人修越修越偏，偏大了自己还不知道，还用自己的偏执去对照别人，是吧？跟自己不一样的就说人家不对，人家不如法。你看很多佛教徒都是这样，到处说人家不如法，你这个不如法，那个不如法，他其实不知道啊，佛法是适合一切众生的，不同的众生人用不同的方法，你不能随便说人不如法。老是说别人不如法的人，你会发现其实他最不如法，偏到形式上。还有一种人呢，就偏到另一边，偏到心性上了，动不动就讲哎，你不要执着，你不要着相。其实他是最执着最着相的，他执着个什么？他执着个无相之相。他着个什么相？着个不着相的相。不着相就是相啊，是吧？心里抓着一个东西，抓着什么？抓着不执着，抓着不着相，到处用这个去劝别人，觉得自己还很高明。你看我不着相，我不执着，这都是偏的，这就是过中的偏邪，你就偏了，就修行就走邪道了。所以必须要把这个形式和这种就是心和相啊，这种形式和内容啊，把它好好的考虑周全，不能该偏到哪一边去。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你看《心经》里边都告诉我很明白，很多东西它外在的显现恰恰是你心性的显现，你心性把握不好，外在的显现也出问题。你对外在的显现在形式上的东西做得过偏了，说明你的心也偏了，它是相辅相成的。后边说天下之事不可极易，极易则祸乱。什么叫极易？极易就是尽意，尽意就是称意的意思，什么事都顺着自己的意来，什么事都求自己舒服，都求别人顺着自己，这叫极易，不想受掉一点委屈，这就叫极易。极易则祸乱，祸乱了就会出祸乱了。为什么人生哪有这么称意的事啊？人生十之八九不称意。上一次来了一个朋友啊，来了一堆人，也是第一次见面，他们向我诉苦啊，有一个做生意，他们都做得不错，有一个就说哎呀师傅啊，你给我点拨点吧。我说你点拨什么呢？他说最近这段时间可不顺了。我说很不顺吗？他也不是，就是过了年啊，磕磕绊绊的，总是感觉不踏实。我说那我要恭喜你啊。他说哎，师傅你怎么这么说话，你怎么要恭喜我？我说恰恰是人生这种小的坎坎坷坷的，让你这个心不至于太放逸，让你能够在这种不顺当中啊，自己保持警惕，不至于太傲慢太骄纵自己。如果说你这一段时间百依百顺，什么都顺，一帆风顺的，你这个就要出大问题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像你们，我说世间人啊，他不懂得反省啊，人一顺的时候就认为自己无法无天了啊，你看我多厉害，我多能啊，我做什么事都顺，你这样大的祸患就来了。但恰恰是有这些小的不顺呢，哎，时刻让你提个醒，这里不好，就让你反思，哎，我哪里做的不好了？求犹不得，反求诸己， 不顺的时候就赶快反省自己，这样人就不至于犯大的过失。你把你的这个大的过患啊，大的这个祸乱给你分解掉了，让你一点点的受受受，哎，让你反省，找到自己的过失，以后就会好了，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人啊，不能求什么都顺。你看我们很多人来到寺院，都是碰到一点小事就找师父，师父啊，我这段时间不顺啊，你看看怎么给我破解破解，都像这样。你明白这个道理就好了，这些不顺恰恰是好东西啊，人生不要求这么顺呢、啊。人哪有这么顺的？你看过去的祖师弘法修行都是九死一生，哪有那么顺的？人生太顺了就要出问题了。所以碰到这些不顺的，恰好自己可以反省，可以改过，可以提升自己。你自己提升了，那些障碍自然就没了，你自己提升不了，你就过不去啊。我喜欢说莫言那句话，当你的才能支撑不了你的野心的时候，你这时候就要静下来读书了，就这个道理啊。读书什么？就是反思，找自己的问题，向自己开刀，反省自己，这就是真读书的人。再看后边，古今之人不竭不谨，代指危亡者多矣。就是从古到今啊，很多人就是因为老是求顺，老是顺着自己的这种意去做，不知道节制自己，也不知道谨慎小心。代就是危的意思，就到这个危亡的那种边缘的人啊，太多了，就老是想求顺，老是想求自己称意顺意舒心，求着求着就突然来一个大的这种祸乱，乃至危及其身，灾及其身的都有，这个很多。后边说，然则殊无过于为贤达之事改之勿吝，方称为美也。虽然说过去很多人都是这种性情，但是都是凡夫啊，是吧？谁没有这种过失呢？都有这种过失，有这种过失不怕，就怕我们不回头。所以为贤达之事，贤就是很贤良，达就是通达，就是很明理的人，很贤良的人才能够回头反省，然后改之勿吝。吝就是吝啬的意思，就是不害怕改正自己的过失，不害怕反省自己的过失。人错不怕，就怕你不知道，不知道回头，不知道改。我们有时候老是在一种错误的知见里边，这个很难啊，我就说很难啊。人要真正知道自己错，这个特别难，特别难。我自己是做事做了这么多年，就今年这段时间突然回头发现自己错了，是真正从心里发现自己错了，不是说以前说自己错了呢，就是嘴上说说，其实心里还认为自己蛮对的。但是真正你遇到障碍的时候，遇到挫折的时候，你就真正能够产生这种反省，你还想把事做好的话，你能产生这种深刻的真实的反省，你就能找到自己的错误。所以古代的祖师说，欲修最上乘，尘劳为资粮，冤家一其道，庄严次道场。真正修这个最上乘，想成佛度众生，有这种发心的人，不怕这些倒霉事，尘劳为资粮，这就是个尘劳，日用尘劳啊，这个要烦那个要烦，你要调伏自己，要耐烦，耐烦就有定力，耐烦了有定力了，慧力才能增长，你才能有真实的智慧，否则那些智慧都是假的，一碰到事你就烦了，你说你这个智慧有什么用啊？叫干慧，也叫狂慧，狂慧就颠倒啊。所以要有尘劳为资粮，冤家一起到，不要怕冤家来，不要怕别人跟你过不去，不要怕别人说你不好，这些恰恰是你的善知识，没有他们这么磨你，没有他们这么伤害你，没有他们这么重伤你，你真的不能回头啊。你百依百顺的时候，人真的是飘飘然啊，就甚至认为自己都是圣人了。你看我这也好那也好，什么都顺，说我不好可能吗？人就是这种心态。但是有人磨你，是吧，来折磨你，重伤你，或者与你啊这过不去，这都是我们的善知识。真正学佛的人呢，对他们要心存感恩。 不要产生这种记恨。如果你还是个修行人，还是个真正学佛人的话，一定不要去怪罪别人，去怨恨别人，要想这都是来成就我们的。因为我记得前一次给他们入心论学习小组的义工去做串讲的时候，就看到这一段话，就是索达吉坎布在入菩萨行论讲，他说真正想发心了生死度众生的菩萨，他的心都特别调柔，在多生历劫的生死当中呢，就很不舍得去伤害众生，所以他这一生的这个逆缘和障缘就比较少。突然遇到一个人来折磨你，来障碍你，这个要像遇到宝贝一样。为什么？只有他能够磨练你的习气，让你发现你的不足，让你产生反省啊，要心怀感恩。所以我们看看边上的人，不要抱着这种世俗的心，哎，这个对我不好，那个说我坏话，这个做事不如我的心，你看这都是世间狂乱颠倒的心。一个学佛的人想想这种心，真的要惭愧，惭愧啊，从内心里边升起，哎，我怎么还这样呢？我要感谢他，恰恰是他对我的不好，他对我的障碍，他对我的伤害，让我这个心痛。痛在哪里？痛在自己不够啊，德不够啊，德不够，道不深。如果你真正有道德了，人家还会这样对你吗？所以要感恩别人，要从内心深处升起一种真实的感恩。如果你对待逆境的时候有这种感恩的心，那说明你这个出离心和这个慈悲心啊，修得已经很好了。否则啊，我们这个菩提心都是挂在嘴上的，或者装在脑子里，没有真正修到心里去。这个我们一定要检测自己啊！当然我也做不到，我就说这些道理呢，说出来跟大家分享，大家各自做一个对照，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修行人。是真的修行人一定是这样的，是吧？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他人过，他非我不非，自非却是浊。这六祖禅师教给我们的，这都是祖师们真实的受用，他不是在给我们讲道理。所以我们就好好对照自己就好了。我们再看下一段。山堂同韩尚书子仓万安严守座，贤真木避难于云门安。就是山堂禅师曾经从一个尚书叫韩子仓的，还有万安道严禅师。万安道严禅师呢是谁啊？是大慧宗杲禅师的弟子。贤真木就是正贤真木禅师，他是佛言清远的弟子。那么说贤真木其实是万安言首座的师叔，比他还高一辈啊。他们三个一起啊，遇到兵难，兵荒马乱的时候，在曾经在云门一个叫草庵里边避难。那么韩公因问万安，信闻被李成兵力所执，何计得脱？就是韩尚书正好因为这个因缘跟万安禅师一起避难了，就问他，哎，听说你最近啊被李成的兵力啊，被这些叛军啊抓住了。这个李成后来投降了，投降了金国，是个贼兵的头子。他说听说你被他们叛军抓住了，你是怎么样逃脱的呢？万安曰，昨被执缚激动连日，自度必死矣。昨这不就是过去的意思，就过去我被他们抓住的时候绑起来了，又挨饿又挨冻，连着好多天，自己想可能就是一定这次就活不下去了。偶大雪埋屋，其所系无臂无故崩倒，是夜幸脱者百余人。他说一个偶然的机会呢，雪下得太深了，把屋子压倒了，这个墙壁啊和屋子全倒了，啊，那一天晚上呢，有幸逃脱的有100多个人。公曰，公指的是韩尚书了，这个韩子仓尚书。他问他，他说正被所执时如何排遣？万安不对，就问他，当你被他们抓起来的时候，心里苦不苦恼啊？你如果有烦恼的话，你怎么样去调伏你的烦恼呢？你的烦恼啊，你的恐惧啊，怕死啊，是吧？又冻又饿又害怕，就是用韩尚书他从自己的角度去想， 人被那些贼兵抓起来，吃不上饭，也没有暖的衣服蔽体，你说那种心态人该多惊恐啊。他说你这个心起来的时候，你怎么样调伏他呢？你怎么办呢？晚安不对。晚安禅师啊，没有回答他。为什么不回答？禅师里面根本没有这一些。那我们往后看，功在节之，节啊就是进一步的这个问到他。晚安曰：此何足道？吾辈学道，一意为之，由此而已，何所惧乎？就是本来不愿意回答的，因为自己心里确实没当回事，死就死呗，死那也是因缘，对吧？有什么可想的？这就是古人的一种为道的胸怀，朝闻道，夕死可矣，已经闻到佛法了，是吧？这些都是只不过宿世的业缘的显现，该来就来吧，是吧？该还就还他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我们上一次不也讲到达摩禅师的那个宝缘行、随缘行，遇到事做随缘想，遇到障缘呢做宝缘想，就是还债，做还债想，就还他了。我过去伤害过别人，现在这个业果成熟了，轮到我还人家了，那就还他吧，是吧？大丈夫汉不赖账，该还就还，所以说心里根本没当回事。然后又说呢，说吾辈学道，一义为志，就我们这个学道的人啊，都是以道义为根本，由死而已，谁没有死啊？就只不过是一个死嘛，早死晚死，早晚得死，早晚是一个死。所以说遇到业缘了，早死了，那也是命中该着的，那不挂碍，何所惧乎？有什么好怕的呢？看古人这种为道的心胸，真正生死来的时候才能看出。我们现在都是讲讲道理了，说如果有人把我们抓起来，我们还有这种心胸，那就不知道了。现在都不能说大话，不能因吃卯粮，不能今年把明年的粮食吃了，还没做到呢先吹牛，不应该这样。古人都是能做到。公寒之，寒就是下巴的意思，寒就是点头的意思，就特别的赞叹他。因之前辈涉世，祸害死生，皆有触断矣。就是从这一件事知道，这些前辈啊，在涉世，就是说与这个世间打交道啊，在步入世间的时候，这些生死祸害啊，自己心里早就明明了了的。怎么明了呢？就是无所挂碍，无所畏惧，就是这么处断的。碰到什么事逆来顺受，处变不惊。为什么？古人心里始终是存的这个生死，存的道义，存的众生的安危，他心里就没有自己。我们说一个无我，真正像这些前辈他们能够做到，就是无我，只有道，只有众生的利益。那么众生的利益是什么？就是显现一个人的德。所以说过去前辈啊、祖师这些高僧心里只有道和德这两个字，所以他这个道和德两个字藏存的深，存的广，存的宽，所以他们遇到事就能够处变不惊，置之度外。不像我们，我们心里这个道和德存的太少了，所以碰到一点小事我们就烦，我们就恼，就要跟人争个是非，就是跟人变个曲直，是吧？这就是众生的习气，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啊，道心特别的浅薄。尚书里边说人心为微，道心为微，第一个微呢就是危险的危，就是人的心很危险。为什么？恶念特别多，妄念特别多。道心就是人的向道的心，那个微就是微小的意思，特别微小，所以才会遇到事情就被事所转，都被事所迷。我们再看下一段。山堂退百丈，就是山堂道真禅师呢从百丈那个道场啊退居，退是退居的意思，过去仿丈到了一定年龄，或者说自己感觉自己的道德啊不足以承担着一个寺的方丈，他就自己隐退，就退居。为憨子苍曰：古之进者有德有命，古三情而行，一死而退。就是过去啊能够升到这个长老或者住持位置上的 这个人呢，一个是靠德，另一个就是靠命令，靠什么？靠官府的这种行文公文，这才能够把他提拔上来。一个是靠道德，大家推举，另外就是靠官府任命。所以说要三勤而行，就古人啊还是很谦虚，说虽然有命令，虽然有道德，但还是一退再退，叫三勤而行。一退别人就再勤，一退再勤，一共这三勤啊，其实这是一个形容词，比喻多次的意思。有的祖师呢也是多次就是不肯出山，后来被官府啊，或者说被这个大众啊一致推举出来，不得已才举这个方丈。就像我们说民国的时候那个叫那个惠明禅师，惠明方丈，就是他就是一个在寺院里扫地的一个看起来是个很邋遢的出家人，修苦行啊，吃饭呢就吃大家行堂之后剩下的米粒儿，掉在地下的米粒他捡起来吃。后来让他做方丈，他急得哭掉眼泪，跟小孩子一样躲到房间里不出来。但后来没办法，大家还是感觉就是高僧，就是你了，然后就把他请出来，这才做的不得已做的方丈。所以三请而行，一辞而退，退呢就是自己感觉不行就辞掉了，一辞而退。那么今天呢，就今之进者为事于利，知进退而不失其正者，可谓贤达也。就是现代的人呢，全是靠的势力，靠的势力啊，自己依靠了一个达官贵人，或者有声望的人，有权威的人，靠这个来进，而不知之进，不知退。所以如果进退啊，都像古人这样，要么靠自己的德行的感化，要么靠政府的这种命令，因为政府也是听取大家的意见的。那么这样三勤而行的，一辞而退的，像知道这个道理的人啊，可谓贤达也，那就是贤达的人。再看下一段。山堂谓野安曰：住持存心要功，行事不必出于己为事，以他为非。就是住持啊，存心要存一个公心，为众的心。做事呢，出言行事，不要自己想的就是，别人说的就非。不要好称己见，不要刚愎自用，就这个意思。如果不这样做呢，则爱物以同，不生于心，暴满邪僻之气，无自而入矣。如果你不是喜欢自专自用、刚愎自用的话呢，那么这些爱恨同意的这些念头啊就没有了。说爱是喜欢啊，物就是不喜欢啊，意就是跟自己不一样啊，同就是跟自己一样，就这些妄想呢就不会在心里产生了。就一味是公心，以众人心为心，以众人欲为欲，就是能照顾大众，能照顾大家，暴满邪僻之气也没地方来入了。再看下一段，这是卷中的最后一段了。山堂曰：李商老言，妙习气度凝元，节义过人，好学不倦。山堂禅师呢转述的是李商老的话。李商老啊是住在庐山的一个隐士，当时跟妙习，妙习指的是大慧宗杲禅师，他的一个法名就叫妙习。他说妙习禅师呢，就是大慧宗杲禅师，气度凝元，他这个人啊为人特别的庄重，特别的深远，为人处事啊，说话做事都特别的庄重、凝重和深远，节义过人，就是这个人有气节，讲道义啊，不随着势利苟往啊，好学不倦，特别好学。与老夫相从宝峰近四五载，就是李商老说呢，他说妙习禅师曾经跟我一起住在宝峰，因为宝峰也在江西。仅啊，这个仅就是近的意思，不是仅仅之有的意思，是近的意思，就接近四五年。十日不见，必欠人质问。他为什么说十天不见了呢？就质问他呢？因为李商老年，第一年纪大，第二个是个难得的道友。古人啊，不是这种俗情，是因为道义，不是俗情，是道义。就跟这个李商老虽然是方外之交，但他也是 隐居在庐山修行，就是两个人这个道义上特别谈得来，不是那种世间的俗情啊，大家不要误会。十天不见呢，就派人去问一问他。老夫举家病重，庙席过舍，公自监主，如弟子是父兄礼。就是这里说大慧宗杲禅师啊，特别重节义。就是李商老呢，李商老有一次家里这个种地的时候，还是盖房子的时候，不小心触犯了土地。土地神啊，这个不迷信啊，因为他后边有梦境为证，就是触犯了他之后啊，全家莫名其妙的浑身浮肿，浑身浮肿啊。正好妙喜禅师呢，有一天经过他的房子，哎，一看啊，赶快去帮他这个煮药啊，治病啊，说八福天中看病福天第一福天，看见人家出了这种事了，全家都病了，连个做饭的都没有了，就帮人家做饭煎药，并且帮他加持吃圣光王神咒，叫他们全家斋戒沐浴，吃这个吃圣光王神咒。哎，没过几天呢，他们就梦到一个老人啊，骑着白牛，好像是，就是这个李商老啊，有一天晚上突然梦见一个老人骑着白牛就离开了，然后第二天呢，他全家的病就好了，然后就问妙喜禅师这是什么因缘。妙喜禅师说，哎，你家不小心呢，把这个地神给他伤着了啊，给他伤害了。其实我们也有啊，我记得在这个莲池大师竹霜随笔里面，他说尤其到了寺院里面，居士呢，第一注意不要随地扔垃圾，第二注意不要随地吐痰扔烟头，第三个呢，注意不要随地大小便。为什么？因为寺院是净地，寺院的护法神，尤其是千年古道场，护法神很厉害，不是这个道场了，这样到处乱扔东西啊，到处或者弄这些不清净的东西到地上，地神啊，有时候不小心他会生嗔恨心，嗔恨心第一给你带来障碍，第二个呢，就是会损你的福报。所以到了寺院里一定要养成好习惯，哎，不要乱扔东西，不要随地吐痰，尤其不要随地大小便，是吧？有的人你看带个小孩子来，哎，小孩子想大小便了，随地就大小便，这个过失都很重的，所以我们呢要小心。这个故事也是告诉我们，是吧？你一定要小心啊，那些不敬的，并且我们在那个毗尼戒律里边，当然这个对大家说说无妨，就说不干净的水，你不要随地往净地上泼。往净地上泼，这个也犯过失，都要注意啊。该有脏东西，该扔到哪里扔到哪里，这个也是保护自己，不光是护持寺院了。再看后边，既归，元首作责之，就是妙喜禅师啊，因为他全家病了，要在他家照顾好几天，回去之后，过去也没有电话，也没有手机，是吧？又离着他家那么远，就没法请假。所以回去晚了，回寺院晚了。元首座，这个元首座呢，应该是他的师兄弟，就是昭觉寺的道元禅师，住在昭觉寺，也是圆悟可勤的弟子。大慧宗杲呢，应该说是圆悟可勤的新子了，最得意的弟子啊。那么道元禅师也是圆悟可勤的弟子，他当时在做首座，他年龄比妙喜禅师大，他号称五斗，就圆五斗啊。为什么叫五斗呢？因为这个道元禅师他疾风特别慢，有些禅师的疾风就特别快，你说一句他马上给你答上来啊，并且有的是说一答十。但这个道元禅师呢，就这个脑子转得特别慢，说他要下一个转语啊，要等着五斗米做熟了，他这个疾风才出来。他经常这样，五斗米熟了之后他才能下这一转语。所以丛林里边就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圆五斗，这在禅宗登陆里边也是挺有名。就是一般的祖师都是疾风迅捷，有问必答，他呢下个转语，第一个特别老实，第二个就是不敢妄言，所以要等到五斗米熟了才能答的一句，叫圆五斗。那么他看到大慧宗杲回来晚呢，就责备他，妙喜微微受教，微微就是微微诺诺的意思，就啊，我错了，我知道惭愧了，就也不辩解，也不说什么，只是说 很惭愧的就接受他的教训，师者之其大器。有这种见识的人就说，哎呀，妙习这个人啊真是个人才，是个好的才气。遇到这个别人的责备啊，不辩解，不辩解，不管是对是错，自己别人说的那自己就接受下来，不辩解，并且特别重节义，还好学。湛堂常曰，湛堂是妙习禅师以前的师父。妙习禅师呢在湛堂那里做侍者，开始是做侍者，后来让他做首座，他讲经说法开示都不在话下。但是湛堂就说呢，他说你呀、啊、你这个是个好材料，是吧，现在让你做这些都可以，但是你尤欠脑后一锤。脑后一锤是什么意思？在禅宗里就你的心还没有真正死透，但是我呢年纪大了教不了你，我快要圆寂了。他自知失智嘛，快圆寂了教不了你了。他说听说四川有个秦八子，就是圆悟可勤禅师，他说你去找他吧，天下只有他一个人跟你有缘，能够度得了你。如果他在圆寂了，你这一生就不要出山了，主山好好这个修行，培植善根，来世再出来吧。啊，那么妙喜呢就是听了他的话，等他湛堂圆寂之后处理完后事，又去找这个圆悟可勤去了。后来在圆悟可勤那得到大受用。就湛堂就说呢，他说稿事者再来人也，稿事者就是妙习就叫大会宗稿，就是这个稿做事者嘛。他说稿事者他是再来人啊，山僧惜不及见，就是我年龄大了，恐怕看不到他将来这个大兴法化为一代人天这种师表的那一天了，很感慨自己看不到那一天。湛堂迁化就是湛堂圆寂的意思，妙习兼祖千里，简啊就指的是这个名词做动词用，就是把脚包起来，就是穿上草鞋呀、啊，走了一千里路，走那么远的路，方无尽居士与诸公求塔名。无尽居士指的是张商英，他当时是做丞相啊，就是他知道湛堂禅师是了不起的祖师，并且对自己有法乳之恩，虽然自己是接的是圆悟可勤的法，但是对以前的师父啊，一日为师终生为父，一个是敬佩他的道德，另一个是个非常感恩他把自己推荐和介绍给圆悟可勤。所以等他圆寂之后啊，就不远千里找到张商英居士，求他为湛堂写塔名。当然这里面还有几段公案了、啊、都特别精彩，我们今天就不讲了。后边就说湛堂幕后一段光明，妙喜之力也，就是湛堂禅师啊，他幕后就是他在临终的时候晚年啊，到了圆寂之后，他的声名大震于天下。这段光明啊，就是他的声名显赫嘛，圆寂了之后声名啊更被人所了知，就是因为大会宗稿的这种功劳，他的功德全是他到处出的力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。
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普及一切，
普及一切。